各位善知识，华严经贤说品，现在是讲的第八，卯光照义三昧门十段文当中，现在讲到第六，四等，就是四无量心的光来救度啊设法众生。经文在第四十二页，第四十二页，四等的光有七个光，就是慈悲喜舍。慈的光有一种，上次讲过了，悲的光有三种，上次讲了第一种恶难苦，就是右放光明明无微，此光照出恐怖者，非人所持诸毒害，一切皆令即除灭。能于众生视无微，欲有恼害皆劝止，正济恶难孤穷者，于是得成此光明。上次讲到这里，这是悲的光的第一种，救度众生的重重的灾厄啊苦难。现在讲第二个悲的光，就是救度众生的疾病之苦，病苦。经文说，右放光明明安隐，此光能照疾病者，令除一切诸苦痛，悉得镇定三脉络，是以良药救众犯，妙宝圆命相图体，酥油卤蜜充饮食，于是得成此光明。这两首颂是悲的光的第二种，就是以这个安隐之光啊照耀众生，使这个有疾病有病痛的众生，使他免离这个病苦。右放光明明安隐，这是光的名称，说从这个毛孔里右放出一种光明来，这个光的名称叫做安隐之光。安是安定安乐，隐稳定下来，使他身心自在。因为有病啊就是痛苦，身心不宁啊，那么现在以这个安隐之光使他消除病苦而得到安隐。接下去三句是光的妙用，此光能照疾病者，这个安隐之光它能够照耀到世间的有病苦的众生啊。疾病两个字连起来啊，疾是比较轻的病，病是比较重的病，叫做疾病啊。那么这个疾病啊就总包含一切病的痛苦，无论是小至伤风感冒，大至五脏六腑的内伤等等的病啊。平常都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人生这个凡夫的人生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风，全身有之的肉骨等等是属于地大，全身的湿气水分是属于水大，暖气属于火大，伏羲动转属于风大，四大组织成的这个身体啊，是有的时候它会不调火的，所以说一大不调啊，百亿病生， 四大当中有一大不调和，或多或少，或轻或重，他就会生起病来了。一大不调就百一病生，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了。所以世间的病的种类呀，真是无穷无尽了啊，说不完那么多。不管是哪一种病，只要接触到菩萨放出来的这个安隐之光，照到了，所有的病苦都能消除。所以说，令除一切诸苦痛，此令所有有病的人接触到菩萨的光明啊，一切的苦恼痛苦啊，病的痛苦都能消除。不但消除病苦，而且能够使他得到三脉镇定之乐，悉得镇定三脉乐，病消除了，身心安隐了，如法修行啊，就能证到镇定。镇定啊，就是三脉的翻译啊，三脉三摩耶啊，或者是三摩地，翻成中国话就是镇定镇寿。现在说镇定三脉乐，这是因为他这个句诵啊，七个字一句啊。那么虽然镇定就是三脉有冲突之嫌，但是镇定是中国话，三脉是印度话，可以说是法范并称啊，这样组织成一句这个句诵的经文。那么这是光的用。后边第二首句诵的前三句是光的因，那么菩萨怎么能够毛空放出这个光来使众生消除病苦啊？因为他过去的修因啊，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他用药、饮食、宝物等来布施啊给众生，那么由这个因得到现在放光消除病苦的这个果的。是以良药救众犯啊，如果众生有病苦啊，那么菩萨就布施给他良药，良是好了，对症之药，什么病该用什么药，对症之药来布施给他，使他所有的病苦能够消除，救众犯，犯就是病苦的这个犯难痛苦啊。那么有好的药，对症之药啊，来治疗他，使他的所有的病苦都能够消除。所以说，施于良药救众犯啊，就是用药来布施众生。所以四事供养里面呢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，药的布施也是非常重要，而且最能使这个由痛苦的众生免离痛苦的一种方法啊。尤其良医，做医师的人啊，他一方面能替众生看病，一方面用药来尽可能的范围来帮助他，布施给他啊，消除他的病苦，这样子啊，最容易啊，这个使众生得到这个感恩之心而接受佛法。那么菩萨因地常用这个良药布施啊，不但是以药布施，平常时还以妙宝圆命相涂提。妙宝是很好的世间的宝物，这个宝啊，按照下面圆命两个字看起来，当然不是指世间的金银七宝等宝，如果世间金银七宝等宝啊，是未必能够使人圆长寿命的啊。这个妙宝圆命这个宝，应当把它看成佛法的法宝才叫做妙啊。世间的金银七宝等不叫做妙啊，因为只是世间的宝物而已呀啊。不但是用世间的医药来消除众生的苦患，同时啊，用佛的法药，微妙的法药的这个法宝来使众生消除心地的毛病啊，而且能够增援他的寿命啊。 要延长寿命啊，当然是修学佛法啊，依法修行，消除业障啊，就能增长福寿。所以呀、啊，妙宝圆命啊，以佛的法宝最为妙的来布施给众生，使他依法修行啊，延长他的现在的这个色身的生命，也增长他的法身慧命，所以叫做妙宝圆命。香土体，土是涂抹在身上了，体是身体呀、啊。印度因为在古代啊，一般印度的人民的习惯，喜欢用这个香膏涂在这个身上。那么这些香膏涂在身上有什么好处啊？因为天气热啊，有这个好的香膏涂在身上啊，有清凉感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习惯的众生喜欢用香膏来涂体，那么菩萨也随顺众生，满他的心愿，用涂体之香啊来布施给众生。那个“示”字是一直灌下来到第三句的啊。酥油，酥油，这个酥啊，就是跟这个牛奶去煎成的生酥、熟酥是共同的这个功用啊，就是用生酥、熟酥，就是牛奶去煎成的这个酥来布施给众生。油，酥也可以煎成油，就是牛奶油了啊，也可以做这个饮食制品啊。卤就是牛奶之类啊，蜜是蜂蜜啊。那么把这些宝贵的饮食啊来布施给众生，使他得到身心的安乐。按照出家众的戒律里面啊，这些酥油卤蜜啊都是属于药品的啊，当作药用的，所以药有这个当天用的食药，就是饭食啦，所以吃饭当作吃药，因为肚子饿叫做饥的病，饥饿病啊，那么吃饭等于是治病一样的，所以当天吃的饭叫做食药，过午吃的那个饮料叫做非食酱啊。那么像这个酥油啊、蜜、蜂蜜这一类叫做七日药啊。那么如果是真正治病的药，汤、膏、丸、散，这就叫做终身药啊。在戒律里面呢，出家众啊，这个戒法里面，把这个吃的东西药类，从饮食到真正的医药，分成这四类：食药、非食药、七日药、终身药，分这四类。当天吃的饮食，中午以前吃的啊，合伏时候吃的饭菜，那就食药；过午以后吃的饮料，那叫做例如果汁酱之类啊，那叫做非食药、非食酱啊。那么蜜、食蜜、冰糖之类啊，酥啊，那么酥是本来是收到这个食品里面的啊。那么油类啊，大致是这个蜜类啊，蜂蜜、食蜜、糖这一类啊，把它称为七日药，就是可以保留七天，七天之内可以受用的啊，因为比较不会容易坏掉啊，可以保持七天。如果是真正药品去做成的汤、药汤、膏、药膏、丸、药丸啊、药散、药粉，这就是叫做终身药。那么因为这个不是好吃的，治病才用的，那么尽这一生需要的时候都可以用。这是出家众里面呢、对这个饮食分这四类，所以这个酥油卤蜜啊，当作饮食，充作饮食啊，来布施给众生。那么菩萨因地修行，用医药布施啊，用法宝供养布施啊，用这个酥油卤蜜等来布施。 所以使众生得到消除当时的这个饥饿、疾病等等的苦难，也能增长他的法身慧命的法药。因地这样修因，所以现在果地上能够放出这种光明，于是得成此光明。有这个原因，有这个修因，所以能够成就现在所有的这个光明，照耀众生啊，得到安隐而消除病苦。这是第二悲光的第二，疾病苦能够消除的安隐光。第三悲光的第三啊，能够消除众生死的痛苦，无常来死的痛苦。也是有两首句颂，经文说：又放光明明见佛，慈光觉悟将目者，令随意念见如来，命中得生其净国。见有临终劝念佛，又是尊相令沾净，彼以佛所身归娘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这两首偈颂就是悲的光的第四种，悲能拔苦啊，这是第三种，就拔除众生的死的痛苦。有生必定有灭，有成必定有坏，世间的一切法万物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怡宝有这个成住坏空啊，而人生有生老病死，这是一定的啊。上至一国之主、帝王将相，下至庶民、一般老百姓，都免不了生老病死。生过了之后，慢慢由少而壮而老啊，那么未免有这个病的痛苦。病跟死是隔壁了连珠的，尤其老人有了病，那么对于这个死啊，得跟在后边了啊。我们平常不喜欢听到这个死字啊，就把它啊说好听一点叫做无常来啊。那么这个无常迟早它总是会出现的。那么现在菩萨在卯空放一道光明，能够照耀这个将命中的众生，无常将来将要命中的众生啊，使他能够见佛而免离这个命中的时候的啊这个八苦交煎之苦。又放光明明见佛，这是光的名称，这个光就是见佛之光，能使众生见佛。此光觉悟加目者，令随意念见如来，命中得生其净国，这是光的妙用。见有临终劝念佛，又是尊相令沾净，彼与佛所身归娘，这是光的因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总结光的果，光明的名称就是见佛，就是临将要无常现前，福习将断的这一种众生，死苦现前了啊。那么菩萨放光照耀到他，那么他在临终由这个光明所照，能够见佛，所以叫做见佛之光。此光觉悟将目者，此光见佛之光，这个能使众生见佛之光照耀到将目之者，目就是亡了，死亡了啊，将目就是临终了，临终临命终时啊，将生命要终了，一期的果报将要结束啊。那么这一生的果报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就将暮。那么未免呢，最后福习要断，无常现前啊。那么就是这一生的本有身体要舍掉，那么转到另外后有去了。人到了临将要命终的时候，无论有病无病，到了临将命终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将死断气死了， 那转到中有身有三个阶段啊，那么称为三个刹那。人的生命啊，一起的报命由过去生所种的善根啊，而成就这一生的寿命长短。尽你过去生种下的善根，有这一生的人生的福报，要注视多久，寿命有多长，由过去的业报而定。这好像古人射箭，射箭就好像射箭一样，看你的箭的射出去的力量有多大。力量大，当然这个箭飞得更远啊。那么无论飞得多远呢，力必定会近的，这个箭的力量近了，它就必定要掉下来了啊。那么人的生命这一期的报命，从生下来就好像箭射出去啊，这一期几十年啊，福报再大上百年，120岁啊，那就好像这个箭的力量啊一直往前冲啊，到了这个力尽了，箭就会掉下来啊。那么就是说这一局的报命福的受尽了，它就会掉下来了啊，就要到死的时候了。那么人临将要死之前呢，无论是一生所造的善业恶业，到你命中时都会在自己的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呢，好像这个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现前。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就沿着过去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啊，他都会看到，清清楚楚的看到他自己所造的善恶业。还有临将要命终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身体是以世间法来说是人，是属于阳性啊，那么这个也轨道或者是死亡以后的游民界，那是属于阴的境界。那么人将死的时候啊，就是阳气将衰，而阴气将盛，越来越盛。所以一个人到了临命终时啊，所有的这个过去的境界会现前啊。一方面所见到的往往是过去已经死掉的人啊，所以你可以注意看看世间人啊，他临将要死的这几天，尤其有病将死的人，他往往到了最后那几天呢，所讲的所看到的人往往是死人，已经死去的人他都能够看到啊。那么往往是看到这个已经死去的人，某某人来找他啦，跟他讲话啦，如何如何啦，甚至这个神来鬼来什么样的都有啊。那么家人不知道也看不到，听得吓得如何吓坏了啊，这种情况是有的。那么这种情况现前呢，就是他将死的前兆。那么死的时候啊，第一刹那他一生的情况啊，这个善恶啊通通现前，同时啊他这个世神，就是这个灵性世神要离开这个业报身肉体之身的时候啊，会觉得非常的痛苦，所谓八苦高交煎呐。古人有这么一个比方啊，好像生龟脱壳，生牛剥皮，好像这个活活的牛啊把它剥它的皮一样，那种的痛苦。好像这个乌龟把它的硬壳硬是要把它剥下来，像那一种的痛苦。这是形容出临将死的时候啊，这个精神要脱离这个肉体的那一种的那一段时间的痛苦情况。痛苦到极点了，就入第二刹那，就是昏迷了，有休克啊，有梦觉无心位，叫做梦觉无心位，这是已经舍去本有啊，入于死有，就是突然之间 痛的再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就会完全失去知觉，失去知觉的时候就入于这个梦觉五心位，就好像这个休克，好像这个完全不知道人了啊。这个时间很短，等到他醒过来之后啊，就是已经是中阴身了，他的身体已经离，他精神已经离开这个肉身啊。但是纵然离开他自己的肉身呢、啊，这个中阴身呢、啊，他不会觉得他离开他的身体，他中阴身自己觉得跟在世的这个身体还是完全一样的。按照经论里面讲啊，人死掉之后，这个醒过来以后的第三刹那的中阴身现前呢、啊，中阴也叫做中有了啊，中有身，中阴身，阴就是五蕴的啊。人这个精神必定要有一个身体依靠的，这个身体死掉了，舍去本有了，后有还没现前，就是后生的身体，后有还没现前的时候，这个中间有个中阴身啊。那么这个按照经论里面说，这个中阴身呢、啊，它只能啊这个活七天，就是一种影子而已了，精神附透在那个地方啊。那么按照经论里面说啊，这个中阴身大概像这个三尺高左右，就好像三四岁的小孩子那种的这个高度啊，只是一种影子啊。但是他自己的感觉跟活着的时候完全一样啊，所以往往刚死掉的人啊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死掉，那么他看到他自己的眷属，他要跟他讲话啊，但是彼此都见不到。那么中阴身能见到活的人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很亮的，他没有想到他自己死掉了，那看到人他要跟他讲话啊。那么可是呢，人见不到他啊，阴阳分割了，完全看不到。那么现代的人看不到他嘛，他想要跟他讲话，哎，他听不到，听不到他会生气，一气之下突然之间就发黑了，整个光线就没了，这个时候他才会知道哦，自己死掉了啊。那么这个中阴身就七天要转变一次，顶多啊只能保持七七四十九天，七七四十九天满了，他必定要转身的啊。无论是天上人间乃至三恶道啊，就凭他过去一生所造的业力啊，来确定他的身处啊。所以中阴身不是世俗所说的灵魂啊，这个中阴身就是本有舍掉了，这一生的身体舍掉了，转到要受后有之前，还没有接受到这个后有，这个中间所有的身体就叫做中阴身，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。那么过了最慢七七四十九天，他必定要去转身了啊。按照经典论点里面所说，同途情况大致如此，所以临将要命终的时候是很痛苦的。那么因此啊，菩萨放光照耀这个将要死的人，迦牟者啊，那么使令他能够见佛，令随意念见如来。意念这两个字要特别注意了，就是说这个将死的人呢、啊，他平时一生必定要有念佛，有修学佛法，有念佛的习惯啊。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碰到佛菩萨的光明一照，他突然之间会想起过去修行念佛的境界，那么就回忆念佛的经过啊，他就会动念了，会念佛，你一念佛就能见佛了啊。如果他自己从来都没有修行，不懂得佛法啊，或者是懂得佛法而不相信念佛啊，这种人呢，他的八十田中既然没有念佛的习惯的种子，这个时候不会现出想念佛的这种的境界来。所以必定平常有念佛的习惯，光明一照，随时随他的意念呢、啊，使令他的意念就想起过去曾念佛的境界，那么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将命终了，赶快念佛啊，使他见佛。大书里面解释说，令见佛者有两种意义，第一，舍命不恐怖啊， 临终为什么要使这个临江命中的人见佛呀？使令他这个舍掉本有的寿命的时候啊，不会生起恐惧之心，不会害怕。临命终时能够见佛，他当然就不必害怕了，有依靠嘛，以佛为依啊，见到佛，知道佛来接引他，那他很欢喜啊，他就不会有怖畏。第二，能够断除恶道的怖畏，不至于堕落三恶道。临命终时能见到佛，一定不会堕落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的三恶道。既然见佛嘛，必定还能往生佛国，怎么会见到三恶道呢？所以一见到佛，第一死的时候他不会怖畏，不会怖畏就是没有痛苦了。这个时候他自己不会觉得痛苦，他知道这个生命必定要丢掉的，身体是假的，必定要舍掉的。见到佛，佛来接引他，使他往生，那么也舍离这个恶道之怖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所以要使这个临命终时的人能够这个见佛啊，那么免除这两种的苦恼，就是舍命的时候不会恐怖，而不必恐怖堕落三恶道啊。那么而且命中得生其净国，其指佛啊，看你平时啊喜欢念哪一尊佛，以哪一尊佛有缘啊，例如说专念阿弥陀佛的，那么临终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现前，就能够接引他往生，所以令这个命中的人呢、啊，能够得到往生这一尊佛现前的佛，让他接引他使他得到往生。大智度论里面说，为什么是使临终的人要劝他念佛，引导他念中令临终念佛呀？智度论里面说，因为临终的时候啊，痛苦现前啊，要求脱苦的心很猛烈啊，知道念佛能够脱苦啊，他这个很猛烈的、很精进、很虔诚的心，念一声佛就胜过你多时修行的时间呐 啊这好像啊，很猛烈的火在燃烧，很快就能够烧掉烦恼心，又好像很毒的药，一点点就能除掉人的性命啊！所以临终能够好好的念佛啊，那么纵然过去有些罪业啊，由此都可以大业往生，原因就在这里，临终能够念佛啊，这个力量是最大的。虽然经文里面没有明文只说是念哪一尊佛啊，命中得生其净国，也没有指哪一位佛的亲近佛国，但是大书里面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的解释啊，还是指归极乐世界，还是指归西方极乐世界。因为大书里面引证有这么一段话，他说按照印度西岳一带的习惯，学佛的人呢，临将要舍命的时候，就是知道这个人呢寿命将要终了了啊，无常要现前了，尽可能的范围啊，要使这个命中将要命中的人，叫他脸要朝西，面向西，无论他是做是恶，面向西，而在他的面的前面呢，要供一尊这个接引像，接引的像，就是阿弥陀佛的接引像。那么按照这个大书里面的说法，这个佛像啊不是指像，因为他这个大书里面的解释是这样说，他说那个像摆在这个将死的人的面前，让他的脸朝着这个西边，而这个佛的面也是朝西，佛的面也是朝西，而手的接引的这个垂下来的手啊，拿一个这个床幡，一个幡呢，纸幡啊，用这个布做的幡也可以啊，幡的这个头挂在佛的手指上，挂在佛的手指上，当然佛像要高一点呢 啊那么手指挂住幡啊，那个幡角垂到将要命中的人的这个身上， 让这个将要命中的人呢、啊，要他的手啊抓住这个帆的脚，床帆的那个帆的尾巴了啊，这表示佛来接引他，佛拿住帆来接引这个临终的人呢、啊，接引他往生。那么因此这个接引像不是朝住将死的人，接引像脸也是朝西啊，而将命中的人脸也是朝西，一样是面向西，用意就是说，哎，现在佛呀要接引他到西方去了，啊，佛从西方来，现在接引他到西方去。那么接引的方式啊，就是这个手里拿了一个床幡啊，拿一个幡，那么这个将命中的人手拿住这个幡的脚，表示啊，佛接引他要往生了啊。假如可能的范围，要用这种方式啊。来让将命中的人，如果他精神还清楚，让他知道现在佛现前接引他往生，如果有善知识开导他念佛啊，开导他这个舍报的这个情形啊，不要留恋这个世间啊，这个时候不能吃榴莲呐、啊、哦，不能吃榴莲，不能留恋这个时间啊，这个时间你不要贪恋，因为这是五毒恶事啊，应当赶快舍掉。那么佛现在来接引你啊，那么还加上鸣磬敲钟啊，悠扬的法器之声，大家帮助他念佛啊，助他往生。那么这样子啊，他就能够很自在的得到往生啊。那么由此可见，根据清凉国师的书里面引段引的这一段文呢、啊，可以知道清凉国师他还是只归西方极乐，还是只归极乐。那么他只归极乐的这个用意啊，虽然在贤首品这段文里面没有注解，没有写出来，但是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啊，这个十大愿王的书啊里面有说到。啊，因为十大愿王最后啊，又说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一切伪事悉皆退失。啊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以一切时啊，那么接引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清凉国师的行愿品别行书里面写到这里呀、啊，只归极乐，他提出四点来说明。他说不止，因为他是弘扬华严呢、啊，华严是生华藏世界，他说不生华藏而生极乐，略有四意，不生华藏世界而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里有四点意义。第一，有缘故说阿弥陀佛与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特别有缘啊，因此缘法很深呢、啊，所以这个世间的众生应当以佛的缘呢、啊，要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欲使众生归凭情依故，此众生临命终时要皈依，要所凭据凭证的地方啊，尤能够专一。假如你没有指定一个方向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佛国都可以往生，那要去哪里啊？你命中时走哪一条路啊？去哪里好啊？啊，所以现在要使他归凭情意，心情专一，求生西方啊。那么使他有一个方向啊，有一个指南针可以依循，所以啊，要引导他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不离华藏故，极乐世界没有离开华藏世界。看这个《华藏世界品》里面所说的，华藏世界二十重的这个世间当中啊，世界当中，第十三是娑婆世界，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是平的、平衡的，就是娑婆世界的西边经过十万亿佛陀。啊，就是极乐世界，那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是平的，同在一个第十三层的华藏世界中，极乐世界并没有离开华藏世界，生极乐就是生华藏 啊，因为没有离开法藏时间，所以要止归极乐，这是第三。第四，弥陀即本师故，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就是毗卢遮那啊，无二无别啊。看这个四十华严的第三十九卷，最后这个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句颂里面呢，有这么一句话说：或由见佛无量寿，观自在等所围绕。第三十九卷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最后的句颂啊，那么或者有人看到毗卢遮那佛呀，就是无量寿佛啊，看到毗卢遮那就是无量寿，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那么同时也看到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诸大菩萨围绕在阿弥陀佛的身边。那么由此啊，佛佛道同，平等无二，极乐的无量寿就是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就是无量寿，彼此不二。因此之故啊，求生极乐见无量寿，一见毗卢遮那没有两样。那么由此之故啊，可以知道清凉果实也是止归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这里此光照耀江木的人，由此啊令随意念见如来，命中得生其净国，由此也是止归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国。这个唐朝唐初有一个普济寺啊，福州有一个普济寺啊，有一位道音法师，他的道行修行跟度人的情况现在从略不说。他平常时也喜欢读诵华严，他临命终时啊，把一切后事都交代好了，他一知十知啊，那么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，他自己相当沐浴礼佛，然后在禅房里打坐啊，那么就叫他的弟子们呢为他读诵这个贤首品，读诵贤首品啊，全经太多了，不能一一都读诵啊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将要走了，要命终了，就叫弟子们呢围在他的身边，就念这个贤首品。贤首品的句诵实在太好了，读起来啊，使人心地清凉。那么弟子们大家念这个贤首品，他自己也跟着念，就念到这里，念到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文字：又放光明明见佛，此光觉悟佳目者，令随意念见如来，命中得生其净国。这个时候他就说我走了啊，那么就念到这里，他就离开这个世间，就往生了啊。所以可见呢，虽然华严是指这个华藏世界的微妙的这个报身佛的境界，但是在我们凡情啊，见不到佛的报身的一正庄严，只能啊以这个方式止归极乐，是非常方便的。所以千经万论处处止归，往圣前贤人人去向，是有这个道理的。上面是光的用啊，见有临终劝念佛，又是尊相令瞻敬，比喻佛说生归娘，这是光的因。菩萨在因地修因的时候啊，就是劝导众生啊，在临终啊帮助人，就是助念念佛助他往生啊。那么同时又是尊相令瞻敬，临命终时啊，又用这个接引佛像，使这个临终的人瞻仰生恭敬心礼拜，由此啊表示接引往生啊。那么开示临命终时的人，让他能够正念分明啊，得生佛国。比喻佛说身归娘，比就是帮助他能够使他在这个佛，无论是哪一尊佛，现在都是止归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那么使他对于阿弥陀佛能够升起很深厚的归敬仰慕之心啊，决定求往生，求到极乐世界啊，那么必定要放下万缘 一心念佛，那么爱不重不生娑婆啊，念不切不生极乐，念不一不生极乐。这个时候该念一的时候，该放下的时候，能够使他身归娘而求往生。那么这因地如此修行，所以现在光就能放出这个光明啊，使众生得到这个利益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因此之故啊，成为大菩萨的时候，他一个卯空的光就能放出这个见佛之光，使众生临命终时将终的人受到这个光明照耀啊，能够发心念佛而求往生佛国啊。关于这个助念也是要多方面观察了啊。那么现代人都是很忙啊啊，个个都有工作，纵然组织助念团要帮助人助念也是很不容易的。那么最主要的啊，接受帮助的人他本身对佛法有信心，过去曾是学佛的，所谓莲友了，彼此同样是修这个念佛法门的莲友，当然可以帮助他。那么应当事先能够教导家人呢，自己的家里的家庭眷属要懂得佛法，要懂得这个送临终的这个种种的该做的工作。假如对于佛法都没有信心，只是死掉之后要你去帮他做功的那一种的心情啊，那么或者是您在哪里助念呢，他的家人根本不助念啊，这个你帮他助念没有什么作用，可以不必帮助啊。我们帮助谁，要帮助这个真正往生的人呢，他对于佛法有信心。所以前面说令随意念见如来啊，他心里根本就不会意念，不会想要见如来，你去帮助他，他会相信吗？他不会接受的。那你这个纵然是有些功德啊，说是帮助他增长一点福业，可是这个帮助啊利益太少了，他们不懂啊。而且有的时候家庭里还要发生阻碍啊，发生阻碍，发生很多问题。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临终助念的工作啊，应当要好好的细细去研究一下，不是随便助念的啊。那么助念虽然是很好啊，我们帮助人往生啊，印光大师说帮助一个人往生就等于是帮助一个人成佛嘛，是很好的事情。就这个人是不是接受你的帮助，你的帮助是不是有利益啊，尤其对佛法整个佛法是不是有帮助的作用啊。假如人家把你当作这个临终的这个做捧海郎你一样啊，如果是这样子啊，你来帮助他做伴了啊，那么他的家人根本就没有信心，甚至啊死掉之后